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个课范，也就是说思维三通库。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三修三库者，第三个课范呢专门修这个三种通库。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嗅，嗅就是思维的意思，也就是说通常我们说做的观察嗅，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讲三库呢，我们分两大课派，第一个呢就是以光大心派，第二呢就是以声声见派。那么首先第一个课派以光大心派呢分七个课派，首先第一呢讲坏库，那么这个坏库呢藏文字义呢就是边库，那是这样的。论上面讲到，为毗卢、伎惹、霍昌、霍勇、若以去伤、沙以冷水、四位暗罗与生死众所有乐受，这一章都是呢修持这个乐受。若坏灭时，欢其众苦，故名坏库。那么这一次呢是这样的，比如很严重发炎的热疮或者是热用，如果在上面撒冷水，那么好像是有一种安乐的感觉，就像这样的生死当中的乐受，一旦坏灭的时候呢还会生起中度的痛苦，所以说叫做坏苦。此福非为其手，即此相引欲心，行所即为所缘，诸右楼井皆是坏苦。意思呢就是说，不单是这个乐受本身，连同和落手相应的其余行望和行所以及所愿的诸忧漏尽，通通都是坏苦。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比喻做抉择，比如我们嚼口香糖，有口干香甜、口气清新的这个落手，那么这个落手呢不可能独立出现的，它呢是有很多很多因缘聚合才产生的。其中色法的方面呢，有因其落受的所缘忧漏尽，这一块口香汤，还有身根、色根，还有根意的舌头、牙齿等等。然后心法方面来讲，除了受心所之外，还有和它同时相应的四种边性心所：视心所、触心所、相心所、作意心所。还有呢，心妄、色识以及意识等等，这些统统都是来坏苦，是这样的。那么坏苦的内容归纳来讲，首先我们需要了知坏苦的体相。坏苦的体相呢，就是流转生死者所有的忧乐乐受，在谋事坏灭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其他的重苦，这叫做坏苦。那么坏苦的四次怎么讲呢？四次是这样的。产生和安住的时候呢是快乐的，而坏灭的时候呢能产生痛苦，所以叫做坏苦。然后坏苦的这个差别呢，在谋事能产生痛苦的乐受和这个乐受相应的行往心所，然后呢就是身受自应的所缘忧漏法，这些都属于这个坏苦的差别。那么举例来讲，中的就是一切忧漏的乐受，这就是坏苦。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有乐受、有苦受、有色受，那么其中这个乐受总的就是一切有漏的这个乐受。比如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吃西瓜吹凉风啊，或者呢身体劳累的时候呢躺下睡觉，这些都是呢就是坏苦，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这里所说的坏苦呢不是苦所，而是呢是苦的这个自性，是这样的。这一章就讲了坏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范，也就是说讲苦苦。那么苦苦呢论上面说到，犹如热涌必起，出热水等边翼处时，其疾处痛。那么这里说到出热水等边翼处时，有两个处，那么其中第一个处呢是动词，第二个处呢就是名词，就是指不经色身香味触当众的这个处称。如是当知苦手虽才甚起，边能出恼，或生或行，故名苦苦，譬如甚痛。那么这一次呢，比如这个热用 发愿痛苦难忍的，又出到盐水等能便宜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升起剧烈的疼痛。按这样应当料至苦手才升起时候，就能除恼身体和内心，所以叫做这个苦苦，比如这个身脏疼痛一半。然后又讲到慈父入前肥尾其瘦，意思呢就是说，不单是这个苦受，连同和苦受相应的其行往和行说，以及说愿的诸忧楼尽，通通都是这个苦苦啊，是这样的。那么苦苦的内容，我们归纳来讲啊，首先需要明白苦苦的体相。苦苦的体相呢，刚产生的时候就对身和性人和一者做比脑的受，就是苦苦的体相。那么苦苦的四次怎么讲呢？四次是这样的，刚产生时候对身心比脑而痛苦，然后呢安住的时候也是痛苦，所以叫做苦苦。因为刚产生也是苦，然后安住的时候也是苦，而且呢对于这个身心做比脑的，所以叫做苦苦，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苦苦的差别呢，刚产生边人生苦的这个苦受，和这个苦受相应的行往行说，以及身受自应的说缘优柔法，这些都属于苦苦的这个差别。那么我们具体来说，总的就是一切这个苦受，也就是说受呢有三种，苦受、乐受、舍受，那么其中的这个苦受都叫苦苦。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父亲死了以后，孩子又遭车祸，这叫做苦苦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课判，也就是说讲心苦。那么论上面讲到，犹如热涌，居为处回而出自时，犹楼射手为诸处中之所遂足，故名心苦。以此呢，又比如这个热涌，在没有出到冷水和盐水等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乐受以及苦受，是一种忧漏的这个色受。那么这个色受呢，为初中所虽住的缘故，称之为辛苦，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一般色受呢有善恶无己三种，善的色受当中呢又有忧漏和无漏两种。那么这里所说的色受排除呢无漏的这个色受，因为无漏的这个色受呢不属于苦地所设的缘故。然后又讲到此一入前肥尾其受，意思呢就是说，同样不单是这个色受，连同和色受相应的其心和心所以及所缘的诸忧漏尽，统统都是辛苦啊，是这样。那么以下呢我们再说明辛苦的相，注意观察的对象要定在忧楼进取云上面。然后观察的角度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进取云就是由业火所召集的，以前六为苦相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由进取云人及众苦，以初中所遂为苦相。论上面也讲到，此有先以烦恼自在二专，故名为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忧楼进去运就是由过去的业和烦恼踏着在转的，所以称之为这个苦。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发射的箭被前面的势力推动，一直被动的向前飞行，没有自在的，这就是辛苦。在三章法术上面也说到，辛苦者即忧楼自发，思想前流，常不安稳故业，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是由于业火所造，所以说一切一切的忧楼法难免生灭的潜流，是一种没有刹那安住安分的苦。经典上也说，若非常即是苦，是这样讲的。一切一切由业和烦恼所因生的进取因，在他的肢体当中能随身升起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因此呢一切就是边心初种所设的。所以论党中说，即为嫩发后烦恼中所碎足骨，名为边心初种所碎。 意思呢，而且是能引发危难、痛苦和烦恼的种子所随住的缘故，称之为边心处中所随，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到边心处中，那么什么叫边心呢？边心就是周遍的意思，或者说边幔的意思，是这样。那么在三界六道，上至幽冥，下至无间地狱，不论是排卵、释放哪一种生命，无一例外的时时刻刻都是那为初种所随住的，或者呢，不论是苦受、乐受还是色受，都不离初中性的，为这个初中边性的，被这个初中周遍的，所以说叫做边心初种所随，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一切幽漏的金曲音都是那辛苦的自信，无以逃出辛苦的。按这个辛苦，世尊才说幽漏即苦，无趣音都叫做苦，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辛苦，我们做个归纳，归纳的内容是这样。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辛苦的体相，辛苦的体相呢，和能升起烦恼及痛苦的初衷相应的右漏法决定就是辛苦，这就是辛苦的这个体相。那么我们想所谓的这个辛苦怎么做这个四次呢？四次是这样的，以业火造作的无蕴边心的一切里里外外的玩事玩物的幽漏法，所以叫做边心苦，是这样的。那么心苦的差别怎么理解呢？差别是这样的，幽漏的这个舌首或舌首相应的行往信说说愿的诸幽漏尽，这些呢统统属于心苦的这个差别，是这样的。那么举例来说，总的就是一切幽漏色受，比如用没有遇到那样中出世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辛苦的自信。那么我们平常说的幽漏色受全部都是辛苦，是这样的。那么由于我们凡夫一切事处都落在苦乐舍三种受当中，而三种受以及和受相应的一切行往行所以及当时所愿的诸幽漏尽，比如自己内的根和根意，外的舍法无尽等等，都是来痛苦的自性，包括在苦当中，所以中的就说幽漏皆苦。意思呢，就是我们先前从身到心，从内到外，一切一切都是来苦的自性，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苦的本质，是这样的。那么再来观察上面为能发后烦恼中所随住故这一句的这个含义，大家翻观一下自己这个生性的趣因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性。它是由业和烦恼所做的，一直被业和烦恼所控制的。同时呢，在这个趣因当中呢，安住有能引发和后烦恼和痛苦的种子或者说功能，所以说遇到任何的外缘都会立即引发贪嗔痴某一种烦恼，所以说烦恼就会造业，安理后世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后后的一切一切的祸业痛苦都是呢由于金曲音当中烦恼种子虽住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呢就讲这个道理，首先讲虽受产生烦恼，再讲这个虽烦恼引起痛苦，所以第四个课盘呢是以三中受中产生烦恼自立。论上面讲到，入时若其乐受贪欲正章，若其苦受嗔悔正章，苦乐俱肥随初中生，则与无常自为常等，于此正章。那么这里说到如是，如是就是上下连接词，就是由于金曲运为烦恼中之碎柱，一生起乐受，在乐受的当中就会堕生染作，所以呢随乐受贪欲增长的。然后呢一生起苦受，在苦受当中呢就会堕生嗔悔的，所以说就是随苦受嗔悔会增长的。然后呢如果是不苦不乐的色受，那就随这个初中胜对无常性呢自作为常等。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还包括对众苦心自作为暗乐，对不净性呢自作为清净，对无我性呢自作为我，那么就是其常乐我净之中颠倒自作的缘故，所以说就随不苦不乐受于此增长，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翻覆的状态是什么。一天24孝字，不是缓息，就是忧，就是这个愚字，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不修解脱道的话呢，决定逃不出这个烦恼的状态，没有一点清净可言的。那么这个身心三维都一点落受，紧接着就是贪欲的这个生气。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菜的味道很好呢，筷子一夹进口，马上就起了这个贪欲，而且呢筷子不停的都在这个碗里面夹啊，是这样的。一收到别人的这个吹捧，那么脸上就露出心腹的微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凡夫人就是这样不自在的，只要越一斤先欠根和筋接触，就会生起这个乐受。那么由于乐受呢，无间就会引起这个贪欲，心里就有希求之心的，这就是以乐受贪欲随证，是这样的。那么相反的角度讲，也就是说不愿意的精先切稍微有点苦受，那么心里就发恼怒自信。所以呢，要让凡夫发脾气是很简单的，他的相续当中呢，本来就是初中虽住的杂谈都在里面的，只要给他制造一点不愿意的色身相位处作为这个导火线，马上就会爆然大怒的。比如骂他两句，或者呢用眼睛瞪他一下，或者呢把脏水倒在他门口，那么以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呢，不懂对峙的人呢决定是以酷暑而立即成回随正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回想，我在不哭不乐的这个时候，既没有贪也没有嗔，这时候会有什么一种烦恼呢？他就想不通，没有人为烦恼存在。那么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虽然没有那种贪着不舍或者呢就是恼怒的心态，但是呢整个落在颠倒的愚痴状态当中，也就是对自己这个忧漏的趋阴身，认为他不死可以永远活下去，也认为他很好很干净，没有这个苦乐的状态，认为已经很安乐了，或者呢认为这就是实有的我的本性。那么这些都是原作趋阴在升起颠倒的制作，所以说就是随色受也是与此正障。那么这样就知道凡夫的特色就是一天到晚烦烦恼恼的，是这样的。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三收为三度烦恼印，下面呢是讲第五个课盘，从烦恼中产生痛苦之力。那么论上面说到，其中贪欲能干荡来于无趣印中生等重苦，成与现发其尤其等于口发中干恶取苦，此于前耳说干二苦虽足不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在乐受当中升起很多染作，以这个因缘在一生造作身口意的忧恼业，那么由于侯有爱的缘故，就会干到将来在无趣当中受生等的众多苦恼，然后又在苦受当中升起很多嗔心，由于不符合自己的心愿接触到这个苦时，那么在先发当中就会心里生气又恼，口里呢臭贪乃至心生迷乱的。那么由这个因缘造作身口意的恶心，将来呢必定堕落善恶趣的，那么在后发当中呢感受恶趣的重苦，是这样的。那么又在不哭不乐的色受当中升起这种颠倒的心，那么这样对于以乐受贪所生的痛苦，以及以苦受嗔所生的这个痛苦呢，一直不断的随之不舍，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在以贪嗔而后发干苦的方面，为什么有一者干无趣当中生等的重苦，你者呢唯一干恶趣苦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这个回答呢是这样的，这个过的差别来自因上烦恼作用的差别，一贪烁色可以积聚忧漏三业和忧漏的恶意，所以分别感得三趣恶趣的痛苦。比如贪求侯氏的人天艺术做布施持戒当当，那么以这个贪爱烦恼的作用呢，会引起侯法当中的受生死亡等的痛苦。 然后贪求先是罢法造恶业呢，就会在恶趣当中感受痛苦。但是呢，嗔恚呢，唯就是对他人做损害的一种心，所以呢，决定干扰恶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贪心干扰三恶趣的这个苦，但是呢，就是以嗔心呢，唯干扰恶趣的痛苦。这里讲的差别是由于因上烦恼作用的这个差别，所以过的差别有这样是非常真畅的。然后又有人问，愚痴为什么会对贪嗔所干的二苦随处不舍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愚痴它的特色就是非礼作意。你能搞清楚非礼作意和贪嗔的这个关系，就会找到以上问题的这个答案。那么什么是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以非礼作意因生并且增长贪嗔的。那么以这个作为能力，就能成立以愚痴对贪嗔所干而苦随处不舍。意思呢，就是只要愚痴存在，那么贪嗔所干而苦紧紧的在心相续当中跟坐的，没有办法正式摆脱，是这样的。我们举例来讲，比如看见一位美女，本来就是一个心动厕所外包一层画皮，但是呢以非力作意善于夸张，会把这个不清净的相呢加工成美丽接近的一种假象，而且呢会放大化的。那么这样心里呢都以清净的相呢当作不舍的，就会导致贪欲不断的这个增长，这就必然要干得三有生等重苦。那么以这个道理，弥勒菩萨在包心论上面也说，以与非理智作依，生其住也即烦恼，以业即烦恼，所以生其右楼云除界，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这两个课判说讲的内容呢，我们要跪在无趣运辛苦的这个自信上面，这样才能包住恶药的。以上所说三有当中的无量无边的痛苦，它的根子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个忧乐进趣运。只要你有这个进趣运，再加上你的非力作意，那么可以端定的说一句，你的为乃决定将会一直不断的被烦恼和痛苦所随住的。你的一生乃至近为乃际，都是来和烦恼永远相随的。不起烦恼的时候，决定一分钟也不会有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如理作意。全智摩诃他老人家在观诸轮返精修法当中也说到，三有轮回住过欢，有自心力烦恼生，非理作意烦恼因，如理作意轮出弊，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下面就讲第六个课范，需要从三受众以三观择之自立。那么所谓的三种观呢，就是观乐受是苦，观苦受如度用，观舍受自心就是无常又怀灭的法，这就是第六个课范。那么论当中呢，此地做了抉择，故以乐受因观为苦，灭除贪欲。意思呢，所以对于乐受应当观为苦心，灭除贪欲的烦恼。那么我们要知道，乐受实际意义上就是苦的这个自性，但是呢以前没有如是的料知，而把它自作为这个安乐。那么现在呢，人生的这一点之后，应当把乐受观为苦心来择止贪欲，就是要把自苦为乐改为这个忍乐为苦，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论上面又说到，于诸苦受因作事实，此因即是中苦因缘，苦从自身犹如度箭，这个箭就是不对，这个应该改成这个用，那度用。那么这样的话呢，于诸苦受因作事实，此因即是中苦因缘，苦从自身犹如度箭，韩文上是这样。那么按照藏文呢，就改成犹如度用，灭除嗔恚。那么对于这个苦受应当是为由楼无趣因，就是积聚众多苦印的缘故，痛苦就是从这里出生的。就像都用一样，乃至先前常常触闹，这样灭除嗔恚，就是以都用本来会自然产生痛苦的。同样由楼的运呢，本来就是会产生痛苦的，这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很正常的，不应当产生嗔恨的烦恼心。 那么这里我们说过笑话，你家的厕所里面不断的长蛆的，那么你要不要对别人发脾气，都是因为你我的这个厕所才长蛆，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说到欲足射手，因观物常，消灭卫星，灭除欲刺。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对于射手呢，应当观他的自心，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无常的，以及这个无因，通过修无我空心法可以灭尽而择自的一种自信，那么能灭除一切常有我境的颠倒愚痴，是这样的需要了之。不以三手为三度应，意思呢，总而言之，应当通过入理四位，入理作欲，不以三手而成为三度烦恼的这个应，是这样讲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七个课番，讲处处。那么论上面说到，此如一家四弟己，舍觉者一曲而说。意思呢，以上说讲的中高巴大师不是自己所想而随意做的，而是按照瑜伽四谛论舍觉者分的意趣宣说的。那么详细呢，可以见瑜伽四谛论61卷当中，是这样的。这一上就是以光大心盘呢讲了三宗库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盘，以深深坚盘来做抉择。这呢分两个课盘，第一呢就是以边心苦造作而周边自相，第二呢就是对忧搂搜没有自心安乐自体自立，讲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课盘，以边心苦造作而周边自相。论上面就说到，如服重担，虽其重担当服既久，边有二许不挪，屈因重担一耳，乃至自持二十受苦。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用身体服重担来比喻行苦的这个相状。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比喻，比喻呢是这样的，比如只要重担没有设立，那么随你但服堕救，就会有这样久的不安乐。这个问题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中担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痛苦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安乐。那么这个中担呢，比喻以这个业惑所引起的无趣运，意思呢就是自从无趣运最初生气的那一刹那开始，乃至自首无趣运没有舍离自见，二是一直都在苦守当中，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有讲到，一次运中有苦烦恼处中暗诸，故为性苦。那么这里说到次运，就是我们忧漏的圣心，叫做这个次运。那么在它里面呢，有过的苦以及应的烦恼种子暗诸，所以说这个忧漏运自身就是一种性苦。在毗心记当中也讲到，即以气中所有住心，心又柔苦，能遂身，身先在一切烦恼，即于当奈身等众苦，是故安理名出中性。意思呢，就是这个忧漏的金曲音，能遂身，身起先在的一切贪嗔等的烦恼，以及当奈的生死老病等的痛苦，所以叫做出中性。所以这里就说到，一次运中有苦烦恼出众安住，故为辛苦的内容。那么论上面继续说到，即有次一，随意先宅苦收未生，然其物间有众中门，人其众苦，故此性苦，便一切苦即是所以二苦根本，故因欲知多修严厉。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有了辛苦，或者说有了无趣运之后呢，虽然现在苦收还没有生起现性，但是呢，一旦遇到了缘，无间有种种闷，就会生起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说这个辛苦呢，遍布在一切痛苦当中，而且呢，是其于苦苦和坏苦的根本。那么这个内容呢，下面我们通过比喻来进一步做抉择。比如长了这个热用，不论是在以冷处而有这个落收时，还是以热处痛苦逼切的时候，或者呢，在不苛不落的这个时候，都没有离开过用的这个自心。而且呢，只要用这种自心还存在，那么一遇到相应的缘，决定会立即引起苦苦和坏苦。 那么一旦舍利用的这个自心，那么相应的苦苦和坏苦呢就不会应生。同样的道理，忧柔晕一切一切事后都没有离开过心苦的，心苦就是其余二苦的这个根本。那么以这个缘故，要发起无畏的处理心，中间就是要对取引的心苦自心多做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真正要产生无畏的处理心的话呢，不是苦苦和这个坏苦上面，而是呢中间就是在心苦的自心上面多做这个观察啊，这个呢是相当重要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人会怀疑，既然心苦变一切痛苦，为什么只对舍受安理这个心苦呢？有这样的提问。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来做抉择。在舍抉择分当中说，虽然心苦变心于一切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但是在不苦不乐受当中，这种初衷性分明显现，所以自说不苦不乐受有心苦故苦，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矫正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乐受和苦受当中呢，以贪爱和嗔恚二法扰乱了内心的缘故，那么这种初衷苦呢不容易明了的。比如这个热拥，以认出会升起安乐的相，把热慧呢撒在上面，会升起一种痛苦相。如果这两种处都远离，那么在这个时候，在热用自上，唯一只有用的自心苦分明显现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业和烦恼所产生的助心，安理初衷所设，就像这个热用一样，在周边的辛苦当中，所有的乐受就像冷水洒在这个涌上面一样，所有的这个苦受呢就像热灰出到这个涌上面一样，所有的不苦不乐的受呢就像原理两中处的热涌自辛苦一般，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一章就讲了第一个科判。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对于忧柔受没有自心安乐自体自利。那么论上面就讲到，有人正贪先前乐受，多是欲苦，间隙灭味，亡其乐聚。这里讲到间隙灭味，这个味是截断的一个意思。全无不呆，除苦所先，自心自乐。那么这一段就讲到，能够让贪欲随之而增长的先前乐受，大多数都是对前面痛苦逐渐熄灭的阶段产生起安乐的一种这个错觉。其实呢，没有一点是不关待前出痛苦所显现的自心安乐。那么这一句的重点要认清楚，错觉所对的境就是痛苦渐进，说起的错觉就是认为它是自心安乐的本体，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我们以鲜亮的感受来证明这一点。所以论上面说到，譬如太走未苦，略为助习，虽生乐觉，先见次时，先生大苦，间隙灭时，若见此起，孤匪心乐。那么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从这个罗罗相一直往山上一直不停的奔走，那么积累到一定的这个程度，身体上的痛苦感受呢会逐渐加重，比如退回这个酸胀啊，或者呢心跳加速啊，或者呢供血不足啊，头也会这个发晕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就会有一种身心负担减轻的安乐感觉。那么鲜亮可见，这就是前面产生了这个大的痛苦，在大苦逐渐窒息的时候呢，乐受渐渐升起，所以这不是自心安乐的本性。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下就讲它的根据。若台旧作仍复入前，身重苦骨，若是心乐自因者，因如苦因，随其细经，其苦见证。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坐得久呢，仍然会像前面一样升起很多的痛苦。如果是自心安乐的因，那么应当就像苦因岁数不断的被受用，痛苦会逐渐增长一样。那么下面呢再展开来做这个详细的观察。所以论上面说到，入时细经，行足作恶，因时日饮等，一因岁期极久细经， 边有二虚安乐见其先间太究微神库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像这样意志心诸作恶意识啊日晒啊乘凉等等，也应当是有多长时间的受用，相应就有多大的安乐逐渐升起。但是呢，先两可见受用时间太长，唯以智慧产生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就是忧恼受并没有自信安乐的字体，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以上的道理呢，我们总结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自信安乐的受作为流放，持续受用乐受将会辗转正上，以自信为乐不转变的缘故。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喻火是热性的，那么身体烤金火，时间越久灼热感呢会越强的，这就是比喻的内容。第二点呢，就是忧漏的受没有自信安乐的字体，以持续受用渐渐生痛苦的这个缘故，是这样的。这一章是通过理论做的抉择，以下呢，中国大师应用校正再进一步做宣说。所以论上面说到，如是亦如，如台静云，难陀心诸作恶诸位中，应当料知别别是苦，诸金缕时应观必比为以自心，若心度日不足不作不恶，彼则欲行微别受苦，别别令受蒙行处心，难可任心，非悦以心，非以其心其安乐相，是这样讲的。那么如台经当中佛对难陀呢，就说你要知道心诸作恶是种畏意，每一种都是呢痛苦的一种自性。诸经律师，也就是说中修行人，你们应当好好观察比比畏意的这个自性。比如一天当中一直行走，即不停下来站坐，也不坐下，或者呢也不躺卧，那么在这个行走的优乐法上，唯就是别别受苦的，别别临受梦心处心，难可任心，非悦意心，并不会对心中生起安乐的一种相，那是这样讲。于三位意以如此说，意思来说其余的著作我三中位意，也是说如果常立不心不作不卧，如果这个常坐不心不理不卧，如果是常卧不心不理不作，那么都是感受这个大痛苦，没有安乐的自性，那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当中又说到，难陀然由必比为以自中沾减断苦，随以欲于心生重苦，亡其乐相。佛陀呢就说，难陀，但是由于那些为意的痛苦暂时相续间断呢，我们会对其余心产生的痛苦呢生起安乐的一种错觉。举例来说，比如我们调担子，这个右肩调就呢很疼，那么然后就是欢在坐见，觉得有些安乐，这就是一种错觉。实际上这就是右肩的负担自苦暂时这个间断，坐见负担的这个苦呢正在悄悄发起的。那么由于最初阶段感受不明显的，所以误以为是安乐的一种自性，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安乐的一个存在，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再需要思维，因为很多人呢，对于外苦以及这个心苦没有真实认识，认为这个苦苦才是所谓的这个痛苦，不愿意的一种受。其他呢，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是痛苦的自性。所以呢，这方面呢，这里通过例证，通过校正，做了详细的抉择。我们呢，如理的需要观察，在的思维，仔仔细细的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相续当中呢，完全认识一切一切里里外外的七世间和幽情世间的玩法，都是那种苦底的自性，没有离开一个痛苦的自性，完全可以就是认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也讲到，确确实实这些一切一切都是呢就是痛苦的，终身呢没有如此如此的料之，反而亡其这个乐相，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下面呢我们通过必再做这个抉择。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癌症通过这个放射性疗法杀死癌细胞，让这个癌细胞的扩散暂时得以遏制，但是呢这种疗法呢反而让身体机能受到严重的衰损，并没有从根本上给身体带来真正的这个安乐，这是一个比喻。再比如一个菩提伽罗从地狱当中出来，转生成牦牛， 在烈日下耕地，这不是告别痛苦迎来自信的这个安乐，这是你一种这个痛苦方式开始的。或者呢，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前面是狂喝乱跳的，拉来柴刀到处来砍人的，那么现在这种症状平息下来呢，一边呢就是照镜子，一边呢就是傻笑，这也不能安理是自信的这个安乐，这个必然可以做这个观察。或者呢，就是在一个信息里面呢，高负荷的经常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呢，到酒吧过周末，酒吧里呢灯光迷离的环境呢，就是优雅舒适的，然后呢口里呢喝饮料，吃着这个精致的果品，耳朵里面呢听着这个萨克斯管的悠扬旋律，眼里呢欣赏着歌舞表演，那么好像是非常惬意的，但这个实际上呢也只是一种这个新的痛苦的开端，时间一久呢，的的确确身心呢单调乏味的这个苦又会明显的凸显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人们呢不知道真正轮回当中没有这个安乐的自心，完全是苦地的自心，完全是痛苦周边的这个问题，所以心相与当中呢确实没有真正产生处理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道理完全明白了以后呢，哦，只是没有产生出众的这个痛苦，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厚厚的这个痛苦呢比较危急，那么自己以为就没有痛苦了，而且呢感觉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安乐，产生了这个快乐的一种受，是这样产生了错觉。所以说没有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话呢，一般凡夫的众生呢根本不知道三界六道唯就是痛苦的这个自性。所以呢通过这样详详细细的做抉择，反反复复的给你这个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这个一切楼法一切轮回的其性玩法，完全都是痛苦的自信，完全都是呢痛苦充满的一种自信，让你彻底明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相续当中真正寻求解脱的无为的处理性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升起来的。不然啊，大概说人会有很多痛苦，你家的母亲死了，你家的父亲死了，包括你都会死，这样说他不会产生无谓的处理性。为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有生肯定有会死的，父母亲肯定会死，不可能父母亲都成了长寿佛一样永远都不会死亡的，这样初步的讲呢不会认识到真正三界六道都是一种楼法一种辛苦的字体。所以说我们通过上面校正离正反反复复从不同的侧面做这个抉择，才认识到的的确确轮回当中没有个真正的安乐存在，完全是用一种粗的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痛苦减少呢稍微暂时相续间断了间轻的时候呢，认为就是有一种安乐的存在，其实还是没有离开痛苦的这个自性。那么总而言之，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都是呢以苦为乐的，也就是把从这一种苦相转移为另外的一种苦相，误以为就是先欠了性的这个安乐。实际上轮回的本质就是师尊下面这一句来需要了之，难脱生为苦生，灭为苦灭，生为性生，灭为性灭，就这一句。那么其中就说到生为苦生，就是优乐的安乐感受从他刚生气的那一刻起，本体为就是苦的自性，所以就说到生为苦生，然后又说到灭为苦灭，意思呢就是优乐的乐受灭的这个时候呢，为就是以自性为苦的法，他在这个灭，不是一个安乐在灭，本来就是苦，苦他在灭，是这样的。所以就说到灭为苦灭。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开始这个享受观看一场球赛的这个乐受，为就是自心为苦的法，他在生气，受用结束呢也是唯以自心为苦的这个法呢熄灭了，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身为心圣，意思呢就是当优乐的乐受刚升起的时候，第二刹那会产生造作其他痛苦的一个自信，所以叫做身为性圣。然后灭为性灭，就是当优乐的乐受熄灭的这个时候，唯就是造作其他痛苦的自心会这个熄灭而已，是这样的。 那么有人会提问，对于忧漏的这个乐受，一直时间很长久，最后会生起苦受，按同等的道理，对忧漏的苦受一直下去，那么最后会不会转成乐受呢？下面就对这个做圆满的回答。回答是：四百人亦云，如安乐正章，先间犯成苦，入是苦正章，然非可转乐。那么中观四百论当中也说到，比如安乐正障，先量间反而转成这个痛苦，但是呢痛苦正障不可能转成安乐的，所以说我们要了知以苦受正障不会转为安乐的，证明自心就是痛苦，以乐受正障反而转为这个痛苦，也证明自心并不是安乐，唯就是痛苦的这个自心，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四百论教证殊胜的这个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结束八年等你你比着那本事将几个难去啊龙舟这边做林舟啊舟